这里是位于拉萨市老城区的大昭寺广场。寒冷的清晨，多数人还在梦中酣睡，大昭寺门前却已聚集了不少早起的人们。这一天是他们朝圣之路上的重要时日。他们面对寺门五体投地，进行连续的大礼拜，从早到晚，日日夜夜，从不间断。这些信众们大都是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从全藏各地来到这里，再磕上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个大头，以实现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的夙愿。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让这些远方的人们日复一日接踵而来，风餐露宿，顶礼膜拜呢？在全世界藏传佛教信徒的心中，大昭寺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圣地，因为在这里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那么，这一尊佛像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藏族的古代史书《柱坚史》，又称《松藏干布遗训》，在那里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弟子们将是师尊的音容传流后世。佛祖应他们的请求，同意以自己八岁、十二岁、二十五岁时的模样造像，因为有释迦牟尼幼年时的乳母等人参与指导，所以塑像的形体相貌与佛祖幼时一般无二。圣像造成后，佛祖亲自开光加持，并宣称，我的替身造像将与世长存，一如我释迦牟尼将与世常在。造像所安立之处，便是世界的中央，外道邪说将被他镇服，佛教正法将长盛不衰。凡被迎请所到之处，佛的声闻弟子及登地菩萨们就会像日光中的游尘一样，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圣像的周围。因此，这三尊佛像所供处，大乘佛法便会自然而然地弘扬光大。今天，藏族人把其中的那尊十二岁等身塑像称为觉沃佛像，就保存在大昭寺供奉。觉沃，藏语意为至尊、至贵、至圣。每到新年伊始，大昭寺内便挤满了来这里朝拜觉沃佛像的信众们，他们耐心地排起长队，等待着轮到自己亲手在觉沃佛像前上供， 以祈求来年万事如意，平安吉祥。在佛教徒心中，觉悟佛像的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最重要的是，这尊佛像和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祖没有区别。见到了佛像，就如同见到了释迦牟尼佛本人。围绕着大昭寺转街的人群络绎不绝，这里面除了藏族信众之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地方的各族信众。他们有的是一个人独自上路，也有的是由一位活佛率领数十人前往，还有的是一个大家族，从十多岁的孩子到60多岁的老者相互搀扶，步行3年才到达这里。无数的佛教徒舍却一生的积蓄，一步一叩首来到圣城拉萨，就是为了一睹佛像的尊荣，以种下解脱的因缘种子。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经900年，到了公元4世纪，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据藏族历史记载，当时的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为感谢北朝后秦皇帝姚兴资助他击溃了入侵者，便将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奉送给了中国的皇帝供养，以利益汉地的众生。之后，佛祖的8岁等身像也流入了尼泊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到了公元7世纪，这两尊佛像竟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雪域高原。公元633年，年仅17岁的藏王松赞干布征服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将首都迁至拉萨，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值初唐，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松赞干布决定与相邻的大唐和尼泊尔联姻。于是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带着核心的历史使命相继来到拉萨，与松赞干布缔结婚姻。为了纪念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大昭寺专门设立了法王洞，来供奉藏王和2位公主。这2位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在藏民心中，他们都是杜母，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母性化身。在布达拉宫的白宫门厅内，北面墙面上的这幅大型壁画，描绘的就是藏王迎娶2位公主入藏的整个过程。 白杜姆赤尊公主从加德满都带来了释迦牟尼佛的八岁等身像。绿杜姆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了释迦牟尼佛的十二岁等身像。此时在释迦牟尼佛涅槃1200多年以后，两尊佛像终于又在拉萨奇迹般的相遇了。为安放和供奉这两尊佛像，松赞干布和两位公主共同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1300多年以前，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座拉萨古城的所在之地，是一大片由拉萨河水常年冲击而成的沙滩草地。大昭寺所在地原先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湖泊，名叫卧塘湖，而小昭寺所在地则是卧塘湖北岸的一片沼泽湿地，那是文成公主来到藏地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车队经过3年艰辛的长途跋涉，终于快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红山上的布达拉宫。恰巧就在此时，载着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的木车深陷在了湿地之中，无法再往前行走。众人无法，只好在佛像四周立柱，并覆盖白绸供养。博学多才的文成公主通过历算得知此处原来是龙宫的所在地，便决定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放置在此，也就是今天小昭寺的位置。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震慑龙威，使雪域高原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而早于他来到红山的赤尊公主听说文成公主学问渊博，便派人来请求他帮助推算一处风水宝地，以供奉从尼泊尔运来的释迦牟尼佛8岁等身像。如今在拉萨市郊的自治区博物馆里还保存着这一幅壁画，描绘的就是当年文成公主所推算出的古代西藏地形示意图。依据唐代80种五行算观察法，文成公主发现雪域土薄的地形犹如一位罗刹魔女仰面朝天而卧的形状。罗刹女的心脏部位恰好就是那处卧塘湖，湖水便是罗刹女心房涌动的血液。只有改变风水，把卧塘湖填平，震慑魔女，才能顺利建起佛殿，长久的利益雪域众生。于是按照文成公主的卜算，藏王松赞干布先在罗刹女的左右手心等四肢的主要关节部位修建了用于镇魔的昌珠寺等12所寺庙，然后又在其他一些风水恶劣的地方分别修建了佛塔、石狮、大自在天雕像、大鹏鸟和白罗。 当这些镇妖伏魔之事均告完成之后，松赞干布来到卧堂湖边，对赤尊公主说：我抛弃的金指环落在哪里，就在哪里为寺庙奠基。结果指环坠入湖中，顿时光芒四布，十分吉祥。赤尊公主这才最终确定了释迦牟尼佛八岁等身像的安放地点。公元647年，藏王和两位公主主持和发动藏、汉、尼泊尔的工匠们共同参与，去以上千只山羊妥土填谷生地，一场浩大的营造寺院的工程开始了。渐渐演变成为人所共知的拉萨，藏语的意思是圣地。这座千年古城也就因此而得名，言传至今。如今的拉萨城已经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人们对于佛教的虔诚却可以让我们时时联想起藏王松赞干布和两位公主初建寺庙时的种种艰难和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恩泽。这就是大昭寺内落成于1300多年前的佛殿。地面下就是传说中的卧堂湖，它在这里已经静静沉睡了上千年。整座大殿是以佛教关于宇宙的理想模式曼陀罗，也就是坛城的形状来设计建造的，因此叫坛城院。正门的朝向是当年藏王松赞干布为了实现对尼泊尔国王的承诺特意向西而开。大殿的藏语名称叫惹萨垂朗祖拉康，意为阳土幻化经堂，后世才演变成为大昭寺。至今这里还有一个专门的神殿供奉神羊惹母杰母，以纪念山羊们妥土填湖的功绩。文成公主在夫君松赞干布和吐蕃臣民的大力支持下，与随同他进藏的汉族将士们一起，在卧堂湖的北岸 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佛殿，重楼叠阁，高插云端。正殿大门的朝向特意向东而开，以表达文成公主对汉地故土的思念。佛殿取名为贾达绕木齐祖拉康，意为汉护神变经堂，后来演变为小昭寺。这两座佛殿同一天开工，同一天竣工，同一天正式开光使用，并没有大小之分。春节伊始，人们也要按照传统到小昭寺祈福消灾。今天的小昭寺里供奉着由尼泊尔至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八岁等身像。然而最初佛殿建成之后，供奉的应该是文成公主请来的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也就是觉沃佛像。那么这两尊佛像又是如何换位的呢？据藏史记载，公元651年，也就是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继承了王位以后，民间有谣言说唐朝将派50万大兵入吐蕃，还要抢走觉沃佛像。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惊。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佛像，人们根据文成公主去世时留下的遗训，把觉沃佛像由小昭寺转移到大昭寺，藏于寺内一间神殿的护房中，并在护房的门上画了文殊菩萨像，以祈祷和平。因为在藏人的心目中，中原的历代皇帝都是大智文殊菩萨的化身。值得庆幸的是，唐朝的兵马并没有来，来的是唐朝的另一位公主。公元710年，唐中宗的养女金城公主出嫁藏王赤德祖赞，为雪域高原带来了和平的信息。到达拉萨之后，金城公主亲自询问当初文成公主所带来的佛像的下落，藏地的人们这才从黑暗的护房里把封藏在此长达三代王朝之久的觉沃佛像请出，没有再搬回小昭寺，而是供于羊土幻化经堂的主殿。藏族百姓于是称这里为觉沃康，即释迦殿。正值新年，我们也难得地拍到了为觉沃佛像全身涂金的重要佛教仪式，这已成为大昭寺僧人们 定期举行的一项国事活动。今天的小昭寺门前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当年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八岁等身像，就是从这里经过，进入文成公主修建的小昭寺，然后被送进汉武神变经堂供奉。感叹的故事，可以说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八岁和十二岁等身像，也就没有大昭寺和小昭寺，就更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圣城拉萨。在心中默默地向佛祖祈祷，而佛祖也似乎在默默地聆听着人们内心的呼唤，在冥冥中指引着人们寻求解脱的方向。